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又是早期课第一册的时间。那我们在上个星期呢，谈到早期课第一册的第36节。第36节呢，出了一点状况，也就是他们约了一个朋友来见证他们的上课状况。但是呢，这个朋友呢，时间到了齁，没有出现，那也就算了齁。可是呢，赛斯既然出了两次的错误，一开始是说Mark 意思是说马克已经来了，马克就是比尔麦克唐啊齁，这是第一次啊，结果没有来。那第二次呢又说他已经到了，他现在在楼下了，罗，你去把他开门吧，结果什么都没有。这两次之后呢，赛斯就对罗说，哎呀，你们这两只受伤的鸽子啊，把自我包扎起来吧，你们即将要飞向远方啊，我希望这几句话，不要把你们已经弄脆的信心呢，搞坏了，你们要慢慢的升，像国旗一样升起来齁。赛斯说呢，撇开幽默啦齁，你不能够期待在往前走的路上都没有任何的困难啦，大家都会有困难的齁。只要是往前走，我们之前也提过嘛齁，没有障碍你又怎么超越嘛，所以一定会有困难的。那并且呢，这是在特别困难的领域进行的通讯，就是像他们所传的资料，因为是上层新华嘛，然后又接触到比较深的层面的高龄，所以当然会有一些困难了齁。好，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休息了。休息以后呢，罗呢就希望讲一些笑话齁，然后让气氛稍微好一点，可是真并没有进去了，真没有加入了齁。也是说没有理他们了，反正就是还是闷闷不乐这样子齁。所以在10:05休息5分钟之后又开始了。那赛斯就开始酸他齁。他说呢，我敢说耶瑟齁，鲁伯这次齁没有对你在休息时的所说的这个幽默笑话呢，没有任何的领情齁，他是多么的天真啊，天啊，他这样充满着精力的想要抓住机会来展示齁，我是多么的正确，也就是错不在赛斯这边的，是他错的齁，他抓住机会就尽量的来说明，尽量的说明，根本不理会你在开玩笑。他只是想证明一件事情，就是都是他的错了，他错得很厉害了，那赛斯是没有错的齁。也就是试图去掩盖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但其实真实的情况我想也应该是他自己的错误了，也真的不是赛斯的错误了，这个我们不晓得了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前两段那个讲话方式那100%是赛斯的讲话方式齁，然后呢开玩笑的方式也都是一样，就不晓得这个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啊。不过我想没有关系啦，我们只是在探讨啦。像第二次赛斯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说马克已经来了齁，Mark the Mark， 好，这是鲁伯没有阻止我的一个小实力，好，这是100%赛斯的话语嘛？鲁伯没有阻止我的一个小实力，让你的朋友进来吧，请他坐下，好，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讨论一下你们自己啊，我会倾听。像这一类的说法，就明明表示这是赛斯的说法，好，不过因为这是通灵资料了，我们不晓得这个通灵的过程，真到底是自己说的还是赛斯说的？不过根据赛斯自己的说法是说，这完完全全是真自己的说法。 他的解释方式是这样，就是他把资料放在以真的潜意识里面，那真呢是从潜意识里面去拉资料，好，然后呢啊多少有带着赛斯的那个语气或者是那个身体结构的方式去把这个潜意识的资料把它讲出来，所以这里就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值得去斟酌的地方。假如他是从潜意识里面去抓资料，那声音呢，那肉体形式呢，好，或者是那个表情呢，他怎么会是赛斯的？哈，这个哦，我觉得我们对自己的意识形式哦，其实我们真的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不过，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是，这本来就是课程安排的一部分，它是透过这一节来解释意识的操作的方式。好，这里有两个操作的方式值得我们注意了。第一个操作方式就是，真呢，他因为自己有一些观念嘛，他想要操作他自己的想法。好，那他也很期待，或者是多少担心麦克唐纳没有来，所以因此他自己的自我操作的结果就是错误的，然后会产生问题，这是第一个层面了。好，那第二个层面是麦克唐纳，比尔麦克唐纳那一边出的问题。那比尔麦克唐纳那边出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尔麦克唐纳答应真来参加课程，那这算是赛斯克的第一次见证的一个正式课程，可是呢比尔并不在他的内在的计划当中，比尔的行动并不在他的内在的计划当中，换言之就是比尔是自由意志去决定他要做什么事，可是他的内在却没有这个部分，所以因此比尔麦克唐纳就没有办法来到真的家里，可能被其他的事情耽搁了，就好像我们要去搭飞机，好，然后呢这是一架死亡的飞机，如果内我不让这个人去搭这部飞机，好，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好，在路上会出很多的状况，总而言之这个人就是没有办法去搭上那部飞机，也许就差一分钟飞机会走了。好，也就是说你是有计划了，你是有目的了，可是你的内我的计划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好，内我也会把所有事情倒开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内我本来就知道事情是怎么发展的，好，所以呢内我就根本也不用影响你，可是你就是会朝着另外一个角度去发展。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我们的信息或我们的决定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潜意识的层面，而这个潜意识的层面事实上就是内我把信息或者是把资料就直接放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了。所以这里提到的这个比尔麦克唐纳，哦，也就是马克这个好朋友，哦，他当然是很重视跟真跟罗的关系，而且他也决定要来参加真跟罗的课程，对真跟罗来讲是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呢如果有见证人，然后呢真会受到鼓舞，赛斯在前面的课程都提过了嘛，真需要信心，需要朋友的支持，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基于那种朋友的两肋插刀的义气的话，应该比尔麦克唐纳会来到课程当中来支持真跟罗，可是他却没有到。好，所以这里赛斯说，顺便说一下，你不要去责怪你的朋友没有来，好，因为你没有办法让他来，他的英文是 You are not going to make him over， 你没有办法让他来，那有的人是翻译成说，哦，没有交代清楚或怎么样，但其实是，哦，你没有办法让他来，为什么呢？他说呢，因为他的存有，哦，已经有他存有的设定的界限的那个层面，他在那个层面已经做了设定了，已经限制了，所以你的朋友很努力的尝试过，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 make him over， 没有办法使他自己过来。好，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啦，就单单从这句话，我们完全不是站在一种批评的角度，我们要了解的只是我们学的赛事资料是不是正确的赛事资料。如果说为了要让课程呢觉得很激励哈，激动人心，然后充满着能够鼓舞人心的那种励志哈，当然你会说，哎呀，我要目标先设定呢，芳华自然来，芳华怎么自然来，目标又怎么设定？就单单比尔麦克唐纳要来参加珍跟罗的课程，他想来，他非常想来，好，但是他就来不了。他没有办法来，你怎么目标设定？好，你怎么方法自然来？好，而且其实在这一节当中，赛斯针对人类的这个决策方式，这里有提到嘛，他的存有是在上个 dimension， 他在上一个 dimension 他做的一个 limit， 他决定的，他的英文是He tried very hard within the limits set by the entity。这个 entity 呢是在上一个 dimension 的，所以我们说目标先设定，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回到我们的感觉，因为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潜意识所在，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连接到内在所需要你做的事情，你又怎么能够设什么目标，方法怎么来。我们在前几天节课也提到嘛，在学习班课程当中，赛斯一开头劈头一句话就是放弃你们的目标。好，然后他提到像一般动物来讲的话，通常动物来讲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有目标，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目标。好，当然你会说，哎呀，一条狗啊，你把它野放到了几十迈上百迈外，它还是可以找到你，而且知道你家在哪里。问题是他也没有门牌号码，对不对？他也没有任何的信息，那他怎么找到你？其实像狗啊猫啊，好，他在找东西或在做一些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其实是 follow 他的内在的指令，也就是完形的指令。所以对狗来讲的话，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他也没有办法有任何的目标，他没有办法的。在这一节课的后头他解释了，所以这一节课呢，你也可以从整个课程当中观察到几个地方，然后观察到这些地方之后，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放松了。我说的放松是说对自我操控的部分放松，然后把这个对自我操控的这个力量，这个精神省下来，能够直接放在于我们对事情的全神贯注，以及对自己的感觉的去体验体会或者去了解，就是问你自己是谁，然后感觉自己的感觉，全神贯注在现有的问题。这个比什么目标先设定，方法自然来，这个完完全全的自我要好很多。因为整个赛斯的思维，整个赛斯的教导都是在讲多次元，他从来就没有讲你的自我的那个部分。然后呢，也许你看起来他好像是在讲自我的部分，但是呢那个所谓的自我，他在跟你解释说那个我呢其实是内我跟自我。像这里的话他也在讲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其实内我不需要怎么管你啦。因为什么呢？因为内我是处在一个非时间的象限里面，也就是说他对未来根本就知道嘛。如果对未来都知道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你在看这个韩剧，假如是看韩剧的话，你已经后面的结果你已经看过了嘛，那你前面怎么演，你演到不管你看得多紧张多哀伤了，最后的结果就是那样了。你看007的电影啊，你已经知道结局的，假设好，假如你是内我的话，你已经知道结局的，那么已经知道结局以后，那看这个过程的话，各位你还会紧张吗？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不喜欢看那种暴力啊或者是激情的电影，或者是有危险性的电影，通常我不太看的。但是如果真的要打花时间，比方说在飞机上啊很长15-16个小时的时间，我要打花时间呢，那可是又觉得这部电影听说是很不错，那想看那怎么办呢？ 我通常的方法是这样子，我先移到最后面看结果是怎样，哦，我知道结果了，那我就先安心了，好，然后我在中间跳一点点，好，然后最后才把最紧张的部分齁把它连接起来。我是用连接滑的齁，我先从后面看看，看完以后看中间的部分看怎样，然后呢再去看什么地方看起来比较不紧张的齁，那这些全部看完之后 我再去看紧张的，因为我知道不管它多紧张齁，反正我知道结果是什么了。所以有一份另外一个的安心了、啊。那假如结果不是很好，我已经知道结果不是很好了，我自己也清楚了。所以在危险的那个阶段的话呢，我可能就是先撇开头哈，去做其他事情，再过来看一下看一下这样子哈。这是开玩笑的啦。不过我的意思是说，赛斯在讨论自我跟内我的那个观念，就好像说你已经看了电影了，你已经知道。这一生比如说我现在是在2020年的6月22号好，是没有错啊，你在2020年的6月22号可是2045年的6月20号的事情你知不知道？内我全部都知道。那会不会改？不太会，因为这是内我设的计划啦，可以改啦，但是不是那么会改。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可能性最强的那个部分，这是赛斯已经解释过的哦。我们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可是有一条路呢是你的内在最想要完成的路。那这条路呢你在走的时候呢，它有好多的引力，好多的这个像磁性一样在把你吸回来的那个力量齁、哦。有点像 GPS 一样，你走到哪里它会一直把你引到那个方向去。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齁、哦、如果你命不该绝，那你要搭飞机，你奇怪了，平常都很顺的，为什么今天怎么搞的？走到这里也不顺，走到那边也不行。总而言之呢，就刚好人在囧途中哈、哦。据说中国有一部电影是这样演的哈、哦。可是这个囧途呢，它就是有一个意义在啊。好，它最后的结果就会引导出完完全全不同的人生啊。像那个卖牛奶的哈、哦，最后他当牛奶的。蛋糕店的主人吧或之类的齁。好所以这里赛斯就告诉罗，他说你不用责怪他啦，因为以你来讲的话，你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让他来了，你又怎么能让他来呢？好，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重点啦齁。他说你的怎么样的要求都没有办法齁改变他，因为呢他的存有在其他的dimension当中已经设定了界限了，而麦克唐纳已经很努力的做尝试，所以这些所有的烟火啊，是不是应该结束了呢？烟火大概讲的是那种困扰啦、难过啦那些事情叫烟火吧，然后他说我们回到我们严重中断的主题，那主题是什么呢？主题是在谈自由意志。好，他说我们讨论的自由意志，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鲁伯的这个小扭曲小插曲呢，其实是一个在这一方面非常美妙的例子，所以我才高度的怀疑哦，其实这一堂课是被设计出来的，也就是赛斯根本就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啦。好，所以这种扭曲状况呢，正是把它拿来当今天要谈的课程的一个最美妙的例子。好，也就是说呢，是啊，你是由一个你的内在在类似像填鸭式的把资料填给你，可是填鸭式的填呢，也会碰到这种扭曲的现象，这第一个。第二个，麦克唐纳他决定要来了，可是他就是来不了，好，因为他的内在不让他来，好，内在目前还没有要他来了，好，所以他说，赛斯说呢，让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虽然自由意志是在你们层面哈、哦、是存在的一种非常有被限制的一种状况，也就是我们说我们有自由意志，可是这个自由意志在我们层面其实是被限制的，好， 那虽然是被限制呢，但是它确实是有存在，没有错了哈。但是呢，也是恰恰是限制本身就是自由意志的结果，为什么又是这么说话？那讲来讲去就是在讲什么哈？他的意思是说，是有自由意志啦，好，可是这自由意志是你来之前，你来到人世间之前，你投射今天的课程或今天的问题之前，你已经做了选择，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跟你的内在共同做了这个选择，这个叫自由意志。但是来到了实际的情境的时候，你的自我没有办法做决定的，好，因为那个能决定的部分变成非常少了。一样的情况嘛，比如说当我们投胎到某个家庭，然后长成什么样子，这个一定是我们内在的自由意志，连同我们个人的要投胎的人的自由意志，没有错啊。可是当你下来之后，你想要改变可能蛮难的，因为这是你的决定，所以这里才会说没有错啊。那个限制本身不就是自由意志的结果吗？那个限制就是自由意志啊。什么叫自由？自由是你选择一条路叫自由嘛，对不对？如果说你都不选，那就不叫自由啊。如果水在大地上根本没有一条路走的话，那么水的话就不会有流动的现象嘛，它只是摊在大地上面嘛。所以当水选择了一条水道在走的时候，那条水道就是它的自由意志吧。好，那回过头来问自己好了，我说我要有自由意志，我说的自由意志是不是我要做一个决定？好，那做的那个决定是不是本身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你做的决定就是你的自由意志啊，那做完决定的那个决定就不能再改啊，那个就没有自由意志啊。所以自由跟不自由它其实关键在于什么？选择嘛。当我选择了以后我就没有自由了。好，比如说我要自由恋爱，是啊，你是自由恋爱啦。好，可是当你跟别人恋爱的时候，是不是你已经没有自由了？因为你已经选择了那个恋爱了嘛。好，比如说我自由要去买一个餐点来吃，对啊，你自由啊，你自由去选任何的餐点啊。可是当你决定我今天要吃比如说麻辣火锅或者云南过桥米线，当我决定要吃过桥米线的时候，我就没有自由了，因为那个已经被选择了。好，那个没有选择，那个被选择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我的自由。好，而没有选择的部分呢，就是我所不要的。所以我们每天所过的生活，我们现实的所有的现状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自由意志的结果，也就是都是我们选择的结果。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接受所有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所有的事情？因为那就是我们的自由所选择出来的结果。好，我们的人生呢，是经过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出来的，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任何事情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出来的。我们今天被别人陷害啦，或者是被别人欺负啦，或碰到人生的任何问题，那个是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出来的。所有的我们的人生故事都是我们自由意志所选择出来的结果。所以这里才会讲他说恰恰限制本身就是自由意志的结果。好，所以这句话可能你一开始读的话你会读不通，怎么被限制？你明明在讲说你被限制啊，那么限制本身怎么会是自由呢？是的，限制本身是自由。为什么？因为那是你选的啊。好，你选择跟某某人结婚，你自由的选择，可是结婚以后呢，那个结婚本身就是不自由的，因为你选了嘛，你选了以后就没有其他的选项，因为那就是你要的啊。所以限制本身就是自由意志的结果，是上一阶层决定的。好，那用这一点你也可以再重新再讨论我们所说的那句话，就是说目标先设定，问题是目标你早就设定了，好，不是你自我可以设定的，因为你自我是已经失去的再去重新选的自由，你只要全神贯注在你眼前的困难就好了。你全神贯注在眼前，那么内在会不断 有新的选择会给你，这是没有错的，但那个选择那个目标绝对不是在自我这边所设定的，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我们要弄清楚了，我们有没有自由，有，在哪里，不在这里，在我们的内在，也就是我们的 自我跟内我共同决定的那个层面，好，那个是有自由的。好，我们有没有目标，有，但是呢，不是你以为的自我的目标，而是由你跟你的内在在上层，在上个 dimension 做的目标。好，那假如有人告诉你说你现在你要设定目标你就会达成，假如是这样的说法的话，那因为这个人并不了解赛斯真正的意思啊，他不了解赛斯，所以他才会这样教你。但是这样教呢有非常大的好处，相当励志，而且会很受欢迎。好，会觉得说对啊，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意志力，我们有方法，你看我们以前觉得自己没有方法，现在有了，是啊。可是你再看，就连麦克唐纳要来参加真跟罗的课程，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来可能是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结束了，可是他就没有办法来啊。而且没有办法来的原因，赛斯说是在上一层他的内在给他的限制的。所以这里提到非常真实的事，内在自我是通过内在感官去觉知，外在自我呢是利用自由意志所做的任何选择。所以外在自我在做什么呢？外在自我只是在怎么样，在利用上一个阶层的自由意志所做的选择。所以外在自由有没有选择？没有啊，它是利用上一阶层自由意志所做出来的选择。那内在自我有没有做决定？有，内在自我做决定。那为什么内在自我可以做决定？因为它决定知道未来的状况是怎么样。好，就好像我说的，我已经偷看了007的最后的结局了，所以我知道那个状况是什么。当我知道那个状况是什么的话，那么我所安排出来的任何决定都会朝着那个方向走啊。那自我呢，也就是外在的自我呢，在我们的外在的现实当中，我们是利用那个选择。各位看到这个有不一样嘛，对不对？好，外在自我利用自由意志所做出来的选择，谁利用自由意志做出来的决定呢？是内在自己。所以是内在自己做决定，而外在自己利用那个决定。好，那内在自己为什么可以做任何的选择呢？因为内在自己没有时间的限制。好，内在自己因为他是处在上个阶层，他已经知道结果了，所以没有时间的限制。好，这里提到说，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先前预定，它只意味着内在自己并没有束缚于自由意志所选择的那个层面。意思是说，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在上个层面它没有被束缚住，而内在自己已经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为什么内在自己会知道结果是怎么样？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它不受时空的限制，对未来的情况它寥寥分娩，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随下的意愿不就是内在自己吗？好，各位，如果你今天想去买一杯咖啡，好，是你的身体要买吗？不是，是你要买，对吗？好，那你的身体会不会自己走去买？不会啊，你的身体是不会自己走去买，因为它如果没有你的指令的话，如果你的自己的身体会自己走去买的话，那个就很恐怖了，那个不只是梦游而已啊，它比梦游还要更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梦游的时候呢，那个身体还是受到你做梦的自己的指引啊。可是现在不是哦，是你的身体不会自己跑去买咖啡啊。好，你的身体不会说我想喝咖啡然后跑去买咖啡，不会的。你的身体会买咖啡，走到咖啡店去买咖啡的原因是呢，是你的意志，你的心嘛，你的有意识的自己指挥他去嘛，而且只要下指令就好。你的心里呢决定要去买一杯咖啡，只要做决定，决定了，然后你的脚就开始走了。好，你说走吧，那你的脚就走，你也连 走都不用讲，你就想好了他就走了，对吗？好，那一样的情况啊，假如我们的自我是我们的身体的话，我们的身体你做什么决定齁，如果没有你内在，没有你的内在在 下指令的话，你的身体又能去哪里呢？好，所以我们在上面有提过一个概念，什么叫身心灵呢？身体就是我们现在在使用的这个肉体，那肉体呢，它会维持它肉体的运行，会消化，会吸收，会做什么。可是呢，其实肉体是配合我们的心，而且只配合甚至是一半的心，所以自我那个部分的心，那自我的另外一部分的心是什么呢？属于内在感官，属于潜意识，属于一部分的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有意识的心智呢，它一半跨在物质，一半跨在内在，所以另外一半的心呢，其实是跨在内在的。好，那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呢，指挥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去买了一杯咖啡来喝。但是呢，灵呢，灵在指挥着有意识的心呢。好，我们的灵是一个整体的自己啊。好，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看那些教导啊、说法啊，他们对心灵 psychic 这个字的解释哈，就不见得是正确的。我们说身心灵，身是最外头的，心是属于意识心，好，灵呢是一个整体的自己，整体的心，整体的指令。好，那既然有一个身心灵这样的概念的话，那么你的存有，你的灵决定要怎么做，你有意识的心智一定会跟随，而有意识的心智要跟随的这种过程呢，一定会指挥你的外在的自我的心决定要利用身体去做一件事情。所以身体是利用心所做的决定来做一件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外在自我是利用内在自己的决定来做任何事情。其实这文字上是讲得非常清晰了，他是说呢，有自由意志是没有错，可是是你的外在自己在利用内在自己所做的任何决定。好，内在自己是透过感官可以知道要做什么决定。好，因为呢，内在自己透过他的内在感官可以知道到底目标会往哪个方向走，而且他本身的意愿是什么，他自己很清楚，那会怎么走他也清楚，所以内在自己在做选择，在做决定。那我们的外在自己是利用那个已经做好的决定。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这才是早期课第36节已经把这些概念讲得这么清楚了。好，根本就不是需要争议的部分了。我们不是在批评任何人，我们也不是想要对抗或什么，我们只是把事情讲清楚。好，比尔麦克唐啊，他就是参加一个朋友的课程而已哦，他内在不允许他来，他就是来不了。好，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那比尔做的任何决定有没有办法做到？没有办法嘛。所以比尔做的目标是不是能够方法自然来？不会的，因为那不在内在的选择里面啦。所以这是清清楚楚、清清楚楚的事情啦。齁，有的时候励志的课程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力量，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要了解真正赛斯心法是什么，我们也要了解真实的操作是怎样，我们也要了解意识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在运行的。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啦。好，好，罗在这边做一些注解，他说呢，真跟我在晚饭的期间也在讨论同样的问题，那真的解释是比我的解释要好很多，并且符合赛斯现在在讲的这种论述方式。我们也一直希望赛斯能够在这个课程期间对这个主题来进行讨论，所以他们也很好奇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好，那回到赛斯的论述，赛斯说，正如你所知道的，你们的钟表时间对内在的自我来讲的话是不存在的伪装。好，对他来讲的话，就好像赛斯要进我们家的门的话，他不用敲门啊，他就直接进来就好，因为那是伪装啊。好，假如你今天看到小朋友 用象征性的东西来代表这是个家或什么的，你要走进去那很容易嘛，因为你知道那是伪装嘛。这里提到，我们的钟表时间呢，我们物质的时间呢，对内在自我来讲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只是个伪装而已。他说你们对这个观念应该不会生疏吧。他说因为你知道，即使现在的人格也是通过利用心理时间而在某一个程度上从钟表时间脱出去，逃脱出去。好，为什么赛斯在每个地方都要真跟裸做心理时间练习呢？因为这样才能够跳开钟表时间嘛，物质时间嘛。那为什么需要跳开物质时间？因为跳开物质时间以后呢，他就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嘛，就没有过程啊，没有因果啊，你已经先看到结果，你知道事情就会怎么演化啊。好，所以为什么一再强调的那一个道理，为什么修行者到了一个程度，他可以屈指一算就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因为他是利用他在屈指一算的时候就是逃开了钟表时间。好，所以赛斯说，我曾经说过没有障碍就没有时间。好，那没有障碍呢，就连自我也不见了，好，连任务都不见了。所以他这里提到没有障碍就没有时间，内在自己几乎是觉知不到障碍。那觉知不到障碍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结果已经先知道了，所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内在自我不像外在自我会被约束在时间里面，或者是看不到整个过程的脉动。也就是说呢，对上一层上个 dimension 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当他想个事情，下了个愿望，定了个目标，虽然这个目标仍然在进行，可是他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因为他对结果已经清楚了。所以这里呢，赛斯去解释这个道理，他说对于内在自我来讲，并不存在比如说今天是星期二，并不存在星期二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说你的外在自我呢，正在经历伪装时间，比如说2020年的星期二，6月23号星期二，假设是这样。可是对内在自己的话，这根本就不存在啊，内在自己根本不存在于我们的物质时间呢。所以因此内在自我是可以毫不费力的觉知到关于1970年自由做出的任何选择跟决定。这就是自由意志啊，内我已经知道1970年比如说6月23号这个时间，这个星期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内在自我全部都知道。好，他知道了所有的事情，所以呢在1970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他已经做了决定跟做了选择了。好，所以他根本不会想去影响你的选择啊，你怎么选你都会朝着那个方向走，你根本逃不掉他的范围嘛。孙悟空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因为你是内在自我所蹦出来的，你的潜意识底下就是内在自我的潜意识，你的思维，你说我要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那个信念的后程不就是内在的决定了吗？好，所以先弄清楚这个部分，所以它不会去影响你的选择，因为决定已经决定了，而且因为时间不存在，所以也已经完成了，他干嘛去影响你的决定呢？他对你未来的所做出的任何选择绝对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你怎么决定对他的未来都不会有影响。好，我今天选择这样选择那样，总而言之你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他已经知道的那个最后的结果。好，就好像我刚讲的那样，你哪一部影片，比如说我在飞机上看电影，结果我已经先看好了，我先把结局看好了，那中间你怎么打怎么杀什么危险不管怎样结局就是最后那个结局嘛。所以这里 不一样的点在哪里？不一样的点就是我们在不同的 dimension， 我们在深度空间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好像面临困难啊，面临时间的煎熬啦之类的哈。像现在是新冠肺炎的期间嘛，美国的疫情已经是200多少万了，220几万了，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2万了哈。那昨天还前天一天，就单单一天就有6万多人，然后死亡人数当然是非常高了。那对内在来讲的话，即便是在年初，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他知道啊。那如果他知道的话，那中间比如说啊，川普总统怎么疫黄啦，或不怎么疫黄啦，或做决定对啦，做决定错，难道真的有影响吗？假如录影带都已经拍好了，你现在所做的决定真的有什么影响吗？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思维方式，所以他才在这里提到，你未来是怎么做选择的，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的。 他之所以觉知到这是未来的选择，仅仅是因为呢，伪装的未来对他来讲是根本不存在的，也就是他没有时空的限制。那么你做什么决定，或你要怎么做决定，对他怎么会有影响呢？好，他说呢，这会随着你的学习会变得越来越清楚。那这讲的部分是有关于人的这个部分啦。好，这是我们讨论到我们人的这个部分。那他举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动物的例子。那动物的例子我在刚才大概也稍微描述了一下。那不管是盗猎资料也好，赛事资料也好，它的提到我们人是有死亡地带的，我们人是有我们的中阴身的，可是动物没有的，动物没有的。动物的意识形式呢，大部分它的容器是属于比较是更上一阶层的，是第三的上头，第三次元的上头。而我们第三次元的上头并不是第五次元，我们的第三次元的上头可能是属于中介层，比较接近于物质实相的。那如果说谈通灵资料的话，我们的通灵的资料也是比较适合于我们的这个阶层的。如果各位去看盗猎资料第192节的话，它也有一个描述了。它的描述就是说呢，真正处在于非死亡地带的通灵者，用手指头就可以算得出来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呢，死亡地带的通灵者，也就是跟中阴层有关的通灵者呢，他根本不用学习，因为他本来就是比较趋近于我们这个物质层面，他也习惯你用物质层面的所有的术语，所有的习惯他都很清楚。可是对上一阶层，比如说像赛斯第二啦，道瑞的这个阶层来讲的话，他们不熟悉我们的余华，他也不熟悉我们这边的状况。好，他必须要很费力去操作，才能够把一个信息传递给在人世间的通灵者。好，所以才会有那种屈指可数的现象啦。那他提到的屈指可数，基本上他是提三，至少是我了解的是三对嘛，一对就是赛斯的真跟罗，另外一对的话就是姚娜跟 John， 第三对呢应该是属于耶稣雅的传导，是一对夫妻。好，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呢，理论上来讲的话，动物是有自由选择的，好，这是理论了哈。并且呢，作为我说过的那个局限性的例子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哈。他说，比方说呢，动物它是有足够的自由哦，比如说一条狗，它要从纽约走到洛杉矶来，可以吗？可以啊，它的身体结构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会阻止它身体的旅程的。但是呢，有一个点，他这里在耍双关语了哈。他说有一个 point 哈，如果你能够原谅他用这个双关语的话哈，这个 point 呢是 pointless， 是毫无意义的，是没有错。 你有一个点，这个点就是你可以操作你的身体到任何地方去。好，但是呢，这个点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这条狗会遇到困难的。好，什么样的困难呢？它是这条狗是很容易的，按照不管是计划或是计划外的休息去进行旅行，但是从一开始这个动物根本就不觉知任何一个地方或任何一个目标的存在啊。也就是说呢，狗是可以自由行动，它可以做自由选择，它可以从纽约跑到洛杉矶，问题是它不会有任何的想去的这个动机，因为它内心里面不会有目标，不会有计划。好，动物本身不会有计划性，不会有目标性，它全部按照直觉。换言之，就是动物今天要跑到哪里去，好，是按照它的直觉在操作的，不是按照它的目标在操作的。各位，这样你就清楚了。比如说像蚂蚁在移动啦，蜜蜂在移动啦，或者是很多生物在移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生物怎么这么厉害，什么地震之前啦，所有一些生物会在本来是在地底下，他们会自动爬出来。难道他们先看到新闻吗？还是他们有地震仪测试的比地震更准？可是现在还没有动啊，他为什么都知道？直觉性的资料，这是直觉性的资料。各位，我们觉得这个世上的所有的动物啊、昆虫啊，他们为什么具有这种这么强的灵异能力？就好像新冠病毒，它为什么打也打不到，杀也杀不死，而且还可以变种，然后传染力又变得更厉害？好，为什么阻挡它不了呢？科学不是很进步吗？科学不是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吗？好，什么月球都去了，火星都去了，冥王星都去了，什么星哪里星都去了，为什么你就没有办法克服一个在地球上的最小小到恐怕连显微镜都不见得找得到它的这个病毒？好，既然我们对它束手无策，为什么？因为它是利用的是内在感官，它利用的是宇宙信息，是一个完形信息，所以它的智慧绝对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克服得了的智慧。好，各位，我想你也一定常常会有个疑问，比如说像一些野雁啊，或者是长途迁徙的，可能一迁徙几千里远的，甚至横渡整个大洋的这些候鸟，在迁徙的时候，它怎么知道要往哪里去呢？它怎么知道正确的地点在哪里，或每一个季节的每一天应该停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们知道呢？因为这是受内在直觉力的引导的，他们根本就没有目标，他们根本就没有可去的地方。这里提到说，对一条狗来讲的话，理论上啦，理论上它是可以去任何地方，好，没有人可以限制它嘛，一条野狗也不会受到法律的限制，身上也不用带什么护照啊，或什么文件啊，什么之类的，也不用带金钱啊，也不用带信用卡，什么都不用啊。它理论上它去哪里都可以啊，可是为什么它不去呢？因为它受到它的内在感官的限制啊。好，然后提到护照了，在台湾呢，我知道我们办护照大概是三天吧，最多一个礼拜，甚至有的是当天去就可以拿到了，护照是非常快的。在美国的话，办一本护照要三个月，他讲是说两个月啦，但是呢，如果说你要快的话，要再花60块钱啦。但是虽然是两个月，可是事实上大概都是三个月才会到，所以有的时候就单单比一个小地方，比个护照，我们觉得说虽然没有错啦，台湾很小，可是那种方便性，真的是非常方便啦。这是题外话啦，每个存在的地方总是有存在的优点，虽然小而美，可是各方面的方便性呢，却是比 大国家要方便好多好多哈。所以塞斯说，动物根本就不觉知这样的一个地方或者是目标的存在，所以对动物来讲的话，它是百分之百符合塞斯的教导，因为它没有目标先设定，它根本没有目标，它没有办法设目标，或者是它根本没有能力设目标。好，那这种状况的话，哈，它是其实是完全按照内在的安排、内在的指令的，所以这里提到说，一般来说，他们也不能故意的制定出这样的里程，他就算你要他定了，他说赛斯说呢，他也没有办法自己故意的去定出这样的里程，更多的是利用他们的内在感官来安排这样的里程。所以谁在做决定呢？他用动物来说明是很清楚的，是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做决定的，是我们的内在在操作的。好，动物也是由他们的内在在操作的。好，那动物所做的决定就完完全全会根据着它内在的选择性吧。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他们是有自由意志，但实际上是没有，或者是即使是有，也不是以他的外在的自我在做的，因为外在自我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做任何的决定。所以呢，动物是利用他们的内在感官安排这样的里程，他们单独的意识器官将不会允许这样做的。单独的意识就是自我意识，不会做这样的决定的。那对人类的人格进行这样的这个选择的可能性，也类似相同的方式存在。各位，赛斯这里讲的这么清楚嘛，我们人类人格在做可能性的选择的时候，跟动物的选择是以同样的方式存在的。但是这对所有的意图跟目标来讲的话，他们并不存在，因为人类人格限制于他们的优点。我们自以为我们自己很强，我们自觉的自己可以 handle 所有事情，或者是我们根本不承认有内在的存在，我们根本就不承认有内在存在啊。我们觉得自己是唯一在操作所有事情的主宰者。还有另外一种状况了，就是许多人格呢，他们自己的存有因为业力的原因而设置的限制。什么叫业力的原因呢？比如说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觉得他要学谦虚，所以他的内在就会去出生当富兰克瓦特。好，或者是说呢，他觉得当教皇的那一世呢，其实过度的不尊重女性，所以呢他就当一个女性去体验有11个孩子的妈的感觉是什么。这属于这里说是业力啦，或者是他的功课啦，或者是以这个当平衡的方式，他会去体验另外一边啦。他说，我想要更清楚的表明的是，自由意志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啦。所以他说，但对存有来讲啊，这就是更广泛的利用自由意志的限制啊。好，你的内在自己当做了决定以后，不管他是用调整以往的一些功课的平衡，或者是用作新的知识的学习，你的内在已经选择了，而这个选择本身就是限制啊。各位，选择不管他是多么自由做选择，那选择了以后当然就是限制啊。好，所以呢，此外呢，内在自我能够觉察到所谓的未来的决策。好，这还是再说一遍，为什么内在自己要做这样的决定，因为他已经知道未来是怎样了。好，这并不是因为呢把这样的决策强加在外在自我之上，而仅仅是因为呢，对于内在自我来讲，这样的未来 其实是不存在的。好，他能感知到的外在自我所不能感知的地方，是他的意愿在作祟了。好，所以他说，比方说呢，尽管有人呢从第一页开始阅读资料，并不意味着第400页并不存在啊。我们现在看录影带，现在是在十分钟的时候，不表示一个小时半的那个地方呢是不存在的。好，也就是同时是存在的啊。所以第一页存在，400页也存在，那么你的内在自己所做的决定，这怎么叫决定呢？这不是决定吗？他就是知道以后会怎样啊。所以如果以后会怎样，那么各位请去思考一下，如果以后会怎样的话，你这个过程不管怎样，各位你觉得有决定这种东西吗？有自由意志吗？有啊，你已经设定以后要怎样啊。好，你也常常听人家讲说，哎呀，刘伯温有多厉害啊，他能预测几千年后的发生什么事啊，或者是说，哦，小约翰有多厉害啊，他写的启示录啊，预测人类未来是怎样啊。好，或者是有人说，哎，法国那个预言家很厉害啊，他几百年前就已经预测了纽约会发生双子大楼被飞机炸毁的现象。那假如他在400年前已经知道了大楼会被炸毁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各位去思考一下，这个过程经过了几百年，那么这个几百年来所有人所做的决定，好，要不要盖大楼啦，好，经济要哪里发展啦，要发现这个美洲新大陆啦，好，这个英国的西班牙轮船要怎么开啦，哥伦布要怎么，那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后话啦，而且这些后话呢都造成了这个预言的呈现啦。那预言为什么会呈现？因为他已经知道结果啦。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一环扣一环的，是非常有趣的，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说自由意志，我们说目标，那到底你的目标还是内在目标？如果是内在目标的话，内在连最后的结局啊，你怎么死亡的，好，啊，你碰到什么事情，全部都已经知道了。好，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听同学在开玩笑，他说如果你对镜子梳头，或者是对镜子削苹果啊，你就可以看到你长大之后你的伴侣的样子，好，当然可能也把你吓得半死了。那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梳过头发也没有削过苹果，不过以内在自己来讲的话，他不用梳头也不用削苹果，他是清清楚楚知道他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了，对他们来讲真的没有秘密啊。好，那如果没有秘密的话，这个过程其实讲个比较难听一点都是多疑的啊。好，400年前500年前已经预测了纽约的双子星会被炸毁，问题是那个时候连纽约都不见得会存在啊。好，那个时候连纽约的楼房要盖在哪里可能都还要在争议，到底要盖哪里，可是在四五百年前的话，法国人已经预测了这个双子星要爆炸。好，所以只是因为我们在三度空间，所以我们不知道结果是怎样，只是这样而已啦。好，我个人是觉得这一节课，也许这个部分各位去思考一下，好，然后呢我们的心是可以完全放松，就好像课程一开始他跟真跟罗讲说，你们这两只受伤的鸽子啊，你们要赶快平息下来啊，好，能够像升起一样的再继续把妻子升下来升上去啊，好，但欢迎有不同的欢迎方式啦，我是按照英文的解读，好，我了解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好，你的外在自我被迫于深入所谓的联系动作，好，但是内在自我呢并不受到这样的约束，这应该是使这一点更加的清晰啊。好，他说我应该把这一点讲得更加的清楚清晰，他说我刚才说过了，因果是以各种方式进行运作，似乎成为因跟果的事情，好，但是没有因果了，因为结果已经在 还没有故事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结果都已经想好了啦。好，所以似乎是有一个因果的情况，但是往往只是一种以联系的方式去观察行动，才得出我们所需要进行处理的结果这样的事情呢。好，对一个导演来讲的话，他已经把最后要达成什么目的或什么样的效果他已经都想好了啦，而且片子已经拍好了啦。那我们在某一个点上，我们现在在2分50秒的时候，我们碰到很大的困难，我们真的焦虑的不得了啦，痛苦啦，恐惧啦，哀伤啦，然后祈求帮忙啦，然后祈祷啦， 呼天喊地的啦。但这些东西呢，其实根本一点都没有必要。你可以 see back relax， 你就拿一杯咖啡来喝啦，看看人生是要走向哪个情况，你只要全神贯注就好了啦。好，因为我们是以自我的方式在这联系的过程当中，以一个似乎在经验这个过程当中啦，但这就是自我跟我们的内在自己不同的地方啊。我们的外在自我往往只是一种以联系的方式去观察我们的行动，然后呢得出我们必须要怎么去处理结果，而且在这个处理的结果当中呢，我们被迫以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以一个单独并且联系的行动去感受行动了，所以我们多多少少会把一件事情导致另外一件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那或者是呢伴随着他的一个行动，就是这个行动发生的，对我们来讲，任何一个已经发生的行动是不可能在它发生之前就发生的嘛？好，因为我们受到联系性时间的限制嘛。那么尽管这只是当你依靠外在感官所得到的一个扭曲的例子，事情当然不是那样啊。好，事情是本来你的内在就已经决定要怎么做了，而且你内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根本就不受外在自我的任何行动的影响，而且你的外在自我不管怎么行动，最后你一定会符合内在所决定的结果去完成。好，所以他才说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所以呢，我们在写赛事资料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分辨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赛事教导。赛事教导一定牵涉到多次元，那么既然是牵涉到多次元的话，在上一次元的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在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在上一层的内在自己根本就现在过去未来同时都存在啊。好，我们有一个内在感官，就是现在过去未来全部都能够了解的一种概念性的感官嘛，我们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好，所以事情不是我们觉得的那样啦，这里只是利用着麦克唐纳没有办法来上课，然后呢赛斯跟罗讲说你没有办法让他过来的，连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让他过来，是他的内在安排他要做什么事情，能过来不能过来是他的内在决定的。好，那一条狗他可以做任何决定，好，因为他没有任何限制，可是因为他是受到内在的牵制，所以他根本连要去哪里的这个思维方式都不会有的。好，所以这一节是蛮有趣的一节啦。那因为后面还有一些，那我是希望把这个概念呢给大家更清晰一点，所以我不想往下走了。好，我们今天就可能到此就结束了。好，而事实上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也是说的，我建议休息，因为我有一个感觉你已经越过了休息线，所以在10:34的时候休息。好，那我们这个礼拜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那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从10:41继续听写，继续口授那个地方开始。 好，那在这里呢我衷心诚挚的感谢大家，然后呢奉上我一份祝福的能量祝各位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感谢大家。